每一个人都希望拥有一个宝藏，叫自己的生命可以得到满足。我就拥有了一个宝藏，就是圣经，因为它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在督责、叫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事上面，是可以叫我蒙福。所以让我和你一起去认识圣经。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你好，林峰再次在空气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能够和你一起研读神的话语是神给我们的福气来的，所以让我们珍惜这一段的时间。如果你在研读神话语里面是有任何的个人经历或者心得甚至问题的话，记得写信告诉我，和我联络的地址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我就会报读出来，请你按照我所报读的地址写信告诉我你的需要。在查考圣经以前，我们一起祈祷。神啊，恳求你这个时刻藉着圣灵开我们的心眼，叫我们明白你的话语，并且赐我们圣灵的能力去谨守去遵行。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由今次的节目开始，我们就查考到全本圣经最后的一卷书了。也就是说，当我们查完这卷书，我们就会完结这几年来一起去研读神话语的时间。所以我是怀着一个兴奋的心情进入到就是新约的启示录。就启示录来讲，我觉得它是圣经里面其中一卷伟大的书卷。当我要讲论到这卷书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一个难以形容的喜悦，同时亦都带有一种紧张。或者在我讲论到启示录之前，让我分享一下我个人自己一些生活的习惯。我自己是很喜欢读书的，特别在我自己面对着繁忙的工作或者面对着繁忙学习的时候，我就会用一个方法去调节自己的压力。我个人很喜欢看武侠小说、侦探小说或者是科幻小说的。这么多年来，我持续都有这个习惯，特别是当我要面对着一个很重大工作的时候，我一定会为了奖励自己，就会预备这类型的小说摆在旁边。我就告诉自己，如果我今天能够完成了这些繁重的工作之后，我就可以去欣赏一下我自己喜欢的小说作品。特别当我读神学的时候，我要面对很多的功课，有很多的文章要写，但是如果疏懒，功课就做不完，所以我就会将啲小说摆在旁边。到夜晚我做完我所有的功课的时候，我就会拿它出来看。但是当我看里面的主角所发生的事故，男主角、女主角、他的朋友，他们所经历、所遭遇的问题的时候，时间是过得很快的。如果我看到他们遇上了一些危机，譬如女主角落在一个陷阱里面，或者男主角又被人绑食的时候，我心里就很紧张，到底主角们他们可以怎样脱险呢？但是我一定要睡觉，因为第二日我又要继续的去我自己的学习和研读。那时我会怎样做呢？我就好像其他人一样，即刻就会拿了全套小说最后的部分来看一看，到底结果这些的主角他们会怎样的收场呢？当我看到如果他们已经很愉快地在一起，又或者他们开始进入另外一个新的历程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已经脱险了。虽然我不明白他们是怎样脱险，但是我已经知道一件事，男主角、女主角他们已经脱险就够了，我就可以安心去睡觉，明天才再了解一下到底他们怎样才可以脱险。我要知道的就是他们有没有事。事实上当我们研读到启示录的时候，启示录似乎就告诉我相类似的事。启示录他向我们揭示这个世界将要怎样结束的。坦白讲，如果我们今天认真地去观察世界所发生的事，我们实在感到很不安的。因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就好像充满了各种的问题，里面充满了黑暗或者灰暗，令到我们无所适从。我们不知道它会继续变成怎样，到底人类的历史、世界的历史会继续的发展是成为一个怎样的局面的。不过我自己回去到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的时候， 我睇到喺神永恒计划里面世界嘅结局。如果係咁嘅时候，我心里面就会平安落嚟。我唔知道世界喺发展到最后嘅时候嗰、那个过程係点样发展嘅。但係最得闲到我知道世界嘅结局係如何。试睇下今日我哋睇到就似乎係魔鬼控制住整个世界一样。但係当我哋睇到启示录嘅时候，我哋就知道最终原来神仍然係掌管一切。原来去到世界结束嘅时候，神佢控制佢管治。所以从呢点我哋可以睇到上帝始终係管理住呢个世界。撒旦并唔係喺神嘅掌权期间里面褫夺咗上帝嘅权柄，喺今日神就无能为力，绝对唔係。原来上帝係按照住自己所设定嘅时间表嚟到工作。在指定的时间，神就藉着祂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在这个宇宙之中安设了宝座，成为宇宙的大君王，掌管一切，审判魔鬼，处理所有的罪。所以今天这个宇宙我们看身就似乎是幽暗，毫无前途。但是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就好像我急不及待一定要看了小说里面男女主角最后结局一样，知道他们平安，那他们怎样脱险，他们还有什么经历，这个可以慢一步去看。我亦都一样，当我看到启示录的时候，我发现到亦都明白这个世界的进程如何，最后发展成怎样呢？我今天不知道，但是我只知一件事，神已经将到世界、人类以至到永恒的结局话了给我知。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就应该是乐观的。我看到这个境况，我就知道没错，世界某一个地方今日是走向正轨里面。今日的世界确实是落在一个悲惨和悲哀的境况。不过我一点都没有悲哀，因为藉着启示录我已经知道末后要成的结果了。所以我可以很大胆地对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来到去作出同样的宣告。不需要为世界担忧，因为最后我们会没事。这个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的动乱，充满了各种的不安，但是启示录告诉我们，弟兄姊妹啊，作为信耶稣的人，我们不用担心，因为最后我们是会没事的。为什么呢？原来上帝始终掌权，所以我愿意和神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很清楚知道神会带领我们。正好似改革家约翰加尔文所讲嘅，佢话我宁愿而家失去一切，但系赢取到将来，好过我赢取咗而家，却失去咗永恒。我亦都以呢个态度去鼓励自己，亦都去鼓励你，因为当我哋阅读到启示录嘅时候，我哋确实就知道事情的而且确系咁样。今日在这个混乱复杂和失迷的世代里面，我们很想竞逐，想掌握一些东西，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在这个失迷的世代里面掌握到今一生的事情，但是却失去了永恒，又有什么价值呢？研读启示录，神就要告诉我们，如果你不明白由现在 到世界结束的时候发生什么，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当世界结束的时候你会怎样，和我一起的人会怎样。所以我希望你能够用多些时间好好地去研读启示录。在以后的节目里面，让我们就一起尽心地在神话语里面去享受，去经历上帝告诉我们将来必成的事。另外当我和大家一起去查考到启示录的时候，我抱住是一种战惊和惧怕的心情来到去解释的。那我有战惊惧怕的心情，不是我缺乏能力，而是因为我要涉猎的因素，涉猎的事项是相当之多的，所以我才有这种战惊的心情。首先可能因为和弟兄姊妹查考的时候，我知道其中有部分的弟兄姊妹对圣经的知识是有缺乏的。启示录是全本圣经66卷里面最后一卷，亦都即是说如果我们要查考启示录的时候， 我哋必须要对前面嘅66卷有一定嘅认识，咁样先至可以有方法，亦都有足够嘅能力去全然明白呢段经文里面所讲嘅。我哋必须要对圣经无论新约旧约嘅背景係有一定嘅认识，咁样先至能够容易掌握启示录要话俾我哋知嘅事情。亦都我哋只能够体会过圣经过去经文所讲嘅系何等真确，咁样我哋先至能够确信启示录而家话俾我哋知每一件事情系必然嘅事实。我哋亦都只能够经历过以前圣经所教导嘅，先至有信心去面对启示录要话俾我哋知将来嘅事。呢个系我心里边觉得第一个感到战惊嘅心情。第二个令到我感到战惊嘅原因，就系喺而家呢一个嘅世代里边，我哋所处嘅境况系一个黑暗嘅境况，系一个困难同悲哀嘅世代。所以无论我哋从边个角度去睇都好啦，譬如从政府、从现时政治、从科学嘅发展、从教育嘅体制，以至到军事、娱乐，我哋睇到每一方面，各个喺呢啲领域里边占一席位嘅人，佢哋好多都系失败，佢哋好多都冇任何具体嘅表现，叫我哋知道人系行喺正途之中嘅。嗱，试睇下今日好多嘅校园，佢哋系尝试为社会制造下一代嘅精英。但是他们是不是真的能够管治到自己校园里面的事呢？今天的校园充满了罪恶，如果充满罪恶的环境里面，可不可以造就到优秀而纯洁的领袖呢？我有个疑问，坦白说我真的很担心今天整个教育体制可不可以为未来的世界提供一些清廉而真正有伟大心肠的领袖。另外当我睇到今日系一个商业嘅社会，一切系讲到市场经济，但系控制住商业嘅嗰啲大亨，佢哋所做嘅事又如何呢？近期睇到好多嘅大企业，甚至系国际性企业嗰啲嘅负责人、嗰啲嘅行政长，佢哋一个一个嘅锒铛入狱，原因喺边？因为佢哋进行欺诈，佢哋做咗好多蒙骗嘅事，佢哋有好多不法嘅手段。我哋又睇下喺电视机里面或者系心机里面嗰啲嘅主持人，佢哋所负责嘅每一个讨论节目，当我哋一听嘅时候，我哋发觉佢哋纯粹系哗众取宠，言之无物。佢哋根本上冇咩大志，佢哋只系想满足人自己眼啊、耳啊嗰啲嘅欲望，讲咗一大堆嘅说话，但系可以话系废话连篇嘅。另外，我哋又睇下今日在社会上面所谓的政治家、所谓的官员，他们对于社会问题却是束手无策。今天你和我就是处在一个缺乏有才干领导世界的社会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带领着世界脱离这个道德混乱的局面。所以今天我和你正是处身在一个艰难的时代，就算在教会里面，我们环顾整个教会历史，我们都发现到教会的境况亦都一样，是落在一个悲惨的环境之中。好多的信徒，他们说自己相信，但是他没有能力表达自己的信仰。好多的传道牧师，他教导信徒，却自己都不能够去守稳圣经所讲的。结果我们看到教会没有能力，教会的影响力一住一住的倒退。好多的领域上面，信徒一步一步的拱手让给那些非信徒去主领住。所以从这点，我又感到研读启示录和大家查考的时候，心里面就有一个莫名的战惊。因为当我们面对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怎样回应这个世界呢？我承认今天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有识之士，他们讲了一些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悲观的说话。我想引用一些的说话，这些说话有些是流传在教会，有些却是社会里面一些所谓有名望的人他们对社会的感慨。曾经有一个老祖母，他在一次的家长会里面，他跟那些家长讲到，他说如果我年轻50年、60年生存在这个世代，我相信我都不够胆结婚生儿养女，因为今天的社会困难的情况 是我们没办法想象。没错，今日物质很丰富，但是人心的诡诈，社会的压力。如果我处身在今日这个二十一世纪的话，我真的好像我的孙、我的孙女一样，他们不敢结婚，因为压力太大了，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没错，这个祖母讲得很清楚。相比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我们的物质确实是丰富很多，但是为什么今天在物质丰富里面，人竟然有更大的压力呢？在我教会里面有一位的老师，多年来他尽心在教育的工作里面，但是现在他觉得有一种悲哀，他认为今天教育体制出了很多的问题，特别所谓名校制度里面，很多的老师在学校里面被逼，并不是为着要作育英才，而是为了要保住自己所任教的学校的校誉，要令到学校里面所有的学生有好的成绩，所以他们不会想到底这个学生有什么才干应该发挥，他们只是尝试尽量的拿到更好的成绩，是告诉别人过我去考试的时候我们成绩是几咁的突出。教育体制是放弃了人，只是保住学校的声誉，是何等的可悲。另外，近期上面企业的丑闻，第三者的核数据公司，他们协助作弊，银行串谋起来一起去做假账，去侵吞，去欺骗无知的投资者，这一切给我们看到中间所发生的是一些什么事情。另外，我们看到今天种族的冲突、恐怖活动，更叫我们发觉这个社会似乎再没有任何的前途。所以曾经不同的人，特别是记者，他们走遍世界的时候，他们异口同声说，人类已经到达一个最危险的时代了。以前芝加哥大学有位校长，他更加悲哀地说，他说今天的教育体制没办法为6至到21岁的人提供任何的帮助，如果再是这样下去，人类的文明相信不可以再持久了。二次大战导致到很多人对整个的世界有不同的看法，就好像丘吉尔，他说人类的时间不会很多，麦肯阿瑟将军也都说我们已经到了人类最后的机会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他也都说，他说全球的道德已经缺乏了再生的能力，人类可能要毁灭在各种原子能的杀戮之下了。另外，前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也都说，他说我相信人类的结局离开我们不远了。听到这些说话，我们就感到很多人在过去几十年已经对现代社会产生很大的悲观。那教会在这个悲观的环境里面又应该起一个什么的作用呢？坦白讲，我觉得过去几十年教会确实有工作，但是果效不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全世界的教会都持续在增长，但是经历了几十年之后，今天西方教会又倒退，东方教会也都一样异端重生。这一切都叫我们看到教会似乎是在历史里面曾经火热，尝试去为神工作，但是最后又落在另外一个衰退的循环里面。即是说教会本身对文化、对社会文明所起的作用仍然是受到限制。所以有人认为世界的混乱正可以描述当前社会的境况。在这个混乱的世代里面，到底我们看到些什么呢？这一点亦都是加重了我同大家去研读启示录的时候心里面的前景。到底我们可以在启示录里面看到些什么，可以回应这个世界呢？我们可以相信些什么呢？来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就要用更多的时间好好地自己去想，到底我应该怎样去面对圣经，我应该怎样去查考神的话语。无论这个世界是怎样混乱都好，正好像我先前所说，神藉着启示录就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几混乱都好，我现在要将结局先告诉你，这个结局里面有我，你就有盼望。所以我很感谢上帝，虽然 查考启示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绝对不是不可能去完成的工作。我们要感谢上帝，因为神祂永远是照顾我们，祂给我们看到人类历史最终的答案，所以我们就可以有信心告诉人，在耶稣里面，在神里面，我们总会平安的。就是因为这样，我更加有胆量继续跟大家去查考到启示录。讲到查考启示录，经学家对于启示录内容的细节当然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大体上解释都可以归纳在四个大的体系之中，让我们能够去掌握。这四个不同解经的体系里面，第一个的体系认为启示录所讲一切已经是过去应验了的。内容其实就是在约翰的时代，他们面对着尼禄和底米先皇帝的攻击而作出各种扶助关系的教导，内中只是希望给受逼迫的教会信徒一些安慰，所以每一样的写法都是一些历史已成的事，不过用象征的手法去表明，藉此让信徒能够明白。这样讲确实我们同意的，启示录是有安慰神子民百姓的作用，而且在历世历代启示录确实安慰着很多的信徒，但是用这种看法去看的时候，就抹杀了圣经里面预言的部分，也都即是说我们可以将启示录完全抽离神永恒计划，只是看历史就够了，未来上帝是没有向我们启示。如果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始终是对未来产生一种恐慌，产生一种莫名，所以我自己不会采用这种态度。第二种的体制呢，就是作为持续历史应验的解释。他们认为启示录所讲的不过是教会历史不住应验的经历，在约翰时代开始一直到现在，就好像启示录所讲七教会一样，就是持续应验。没错，内中确实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仍然并没有向我们交代到，那启示录那个预言的部分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呢？哪些是属于预言的部分呢？所以我自己都不用第二种解释的方法。第三种解释的方法呢，就是将历史和属灵的教训摆在一起，来到去向我们宣告神自己的计划。他们认为在启示录里面所讲的那个两首应该就是指罗马帝国了，所以整个启示录的目的就是要鼓励百姓。如果根据这些学者的观念，他们认为启示录大部分地方已经是应验了，留下来的只不过是今日属灵的指导。这一批的学者多数是属于无千禧年派的学者来的，他们这种解释的方法就是认为整个启示录都是写着一些事实，不过是用象征的口吻。那到底这些象征是象征什么呢？这个象征对今日又有什么回应呢？这批学者并没有给我们一个具体的答案，他只是告诉我们里面有属灵的教导。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始终没有正面面对一个问题，就是神他在永恒计划里面到底要做些什么。所以我自己会采取是第四种的解经的方法，就是一般是前千禧年派人所采用的方式。因为我们认为启示录基本上是属于预言的部分，而他写下来的时候是特别提我们应该从荣耀的基督显现开始，然后又叫我们体会到教会在我们整个人类历史里面所出现的过程。跟住去到第三章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教会已经被提离开了这个世界，不再在这个世上，他要成为辛苦，直到耶稣基督要再临地面的时候，要开拓千禧年，教会就以辛苦的方式就同基督一起回来。而当禧年完结之后，就会有一段短期的试炼，撒旦会被释放，跟住撒旦的动乱就会平静，然后永恒就全然的开始。这个就是我自己所抱的态度，即是说启示录有些部分确实是历史成就，但是绝大部分是属于预言的部分，是神告诉我们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故不论如何，让我们又再看一看在教会历史里面一些不同的人物，他们是怎样去看启示录的。我们试试看，根据教会历史记载，巴拿巴 曾经讲，佢话安息系有一千年，然后基督就喺呢个时候要翻嚟掌管一切。罗马嘅主教格利勉亦都话，让我哋每时每刻都等候神国嘅降临。只不过我哋唔知道边一日呢个国度系会全然嘅出现。斯梅拿嘅主教披雷格亦都话，耶稣叫我哋知道佢系从死里面复活，并且叫我哋知道佢系掌管一切。安提柯嘅主教伊格拉雕，佢都提醒当代嘅信徒话，好好嘅思想基督再临嘅日子，并且要安心嘅等候。殉道士尤士丁佢自己话，我以及其他所有持正统信仰嘅基督徒都知道，将来耶路撒冷会有一千年嘅日子，呢一千年嘅日子系由尼赛亚管理，因为先知以赛亚同埋以西结都系咁样宣告。我喺任楼讲到基督应许神国度嘅时候，佢亦都讲到，佢话我哋要等候主亲临地上，然后同主同领一杯。但土良亦都讲，佢话我哋必须要承认神应许佢要喺世上建立一个国度。改革家马丁路德佢哋都宣称，佢话唔好以为基督翻嚟嘅日子好远。加尔文亦都讲，圣经同我哋正系等候基督再临。所以当我去研读启示录嘅时候，我系视启示录系属于一本预言嘅书，因为神要话俾我哋知将来要出现嘅事，藉住明白将来嘅结局，我就可以知道应该点样回应今日混乱而不安嘅世代。我希望你都能够持呢个态度同我一齐去研读启示录嘅。如果喺呢方面你个人有任何嘅意见，记得写信俾我啊。好啦，今日我哋查经先到呢一度。听完咗今日认识圣经节目之后，有任何意见，请你记得写信俾林峰啊。林峰呢就是双木林枫树个峰。好啦，下次再见。